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合上你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好，大家请放掌。我们这个今天啊，跟大家学习这个净土学的最后一个课程，啊，也就是《楞严经》的念佛圆通章。那么在讲这个课程之前，我们也是按照惯例啊，我们简单的说明这个课程的一个主要的修学宗旨。那在中国佛教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啊，有两个宗派对我们的影响是特别的深远的。第一个呢，就是禅宗，第二个是净土宗。因为这两个宗派在修学当中呢，都是非常的简单扼要，所以它整个法门在推动的时候，很容易让大家接受，所以修学的人特别的多。那么禅宗的修学的特色，就是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所以禅宗人，他不管跟什么样的人事因缘接触。他不管外境怎么样的，外境跟他来说完全没有关系的。那么他跟人事因缘接触的时候，他是回光返照自己这个心念。那么他是怎么关照呢？简单的说，就是观察这一念心呐、啊，觅之了不可得。说我这个心念呢、啊，是由于根尘的接触而创造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因缘所生法的，所以说它的自性是毕竟空寂的。那么从觅心了不可得当中呢，就把自己的心念呢慢慢的安定下来，也就是说，它开始达到一种返妄归真、转凡成圣的效果。所以它这个觅心了不可得的功力是太厉害了。那么净土宗呢？他的修学宗旨为什么简单呢？他就是一心归命阿弥陀佛，凡正遇到什么事情，他就把他的法宝现出来，他把他的本尊现出来，心中安住在这个心中的佛号，他相信阿弥陀佛会好好的加持他、保护他。他的所缘境是阿弥陀佛的功德。当然，这个当中，包括了深夜的礼拜、口业的称叹，也包括意业的观想。那么，从对阿弥陀佛功德的皈依当中呢，真实达到灭恶生善、离苦得乐的效果。所以说，这两个宗派基本上，禅宗是偏重理观的，净土宗偏重事修的。所以在隋唐时代，这两个宗派基本上是没什么交集的，各走各的。一个是观心，一个是观佛。但是到了宋朝以后，因为在宋朝以后，很多禅宗的大德啊，他开始转入了净土宗，因为他对来生没有把握。那么他以前是修禅宗的，他转到净土念佛以后呢，他也就开始试图把以前禅宗的修行跟念佛的方法把它加以结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禅净双修的思想，就在宋朝的那个时候慢慢的酝酿成熟。特别值得我们一提的是，在宋朝的永明延寿大师，那么这位大师他对禅净双修实在是贡献良多啊，他做了一个中进录啊，可以说是把禅净之间的融合的思想完全的表达出来。那么，当然六祖的有名圆寿大师如此，乃至于后面的莲池大师、藕益大师，更是把这个思想发扬光大。也就是说，其实到了净土宗的末流，那么这个禅净双修啊，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修行法门。那么也就是说呢，净土宗到的末期，它不是只是事相的皈依弥陀，它也开始吸收禅宗的 这个观心法要来调伏自己的妄想啊。那么讲到禅净双修的修学啊，我想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楞严经的念佛圆通章了。他可以说是把这个禅宗的止观跟念佛的一个忆佛念佛的方法，那么把这个理观跟事修啊完整的结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总共两个讲次啊，就是主要的就是探讨这个禅净双修的它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它的修学方法是什么，它的修学的次第是什么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念学习念佛圆通章的一个主要的宗旨啊。好，我们看讲义第一面啊。那么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首先我们看大科的说明，这当中有三大科。第一科呢解释标题啊，那么这个标题有两个，一个是解释经题啊，因为它这个圆通章呢是楞严经的一章啊，当然它的思想就跟楞严经有关系啊。第二个呢，我们就正式解释本章的章题啊，先解释经题再章题。那么第二个呢就随文思义啊，随顺经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了。那么这个大科呢，我们是根据这个台中李炳南老居士的啊整个科判还有整个这个讲表啊，都是参考他的啊。那么他这个地方的章文当中有三大段，第一个呢白佛归境之仪，先说明这个菩萨在白告佛陀之前他的一个归境的仪式。第二个呢就正式的说明啊这个菩萨所修的圆通法门。第三个呢这个菩萨说明修学圆通的第一个下手的方便啊，这总共三大段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以一个偈颂呢来总结整个念佛圆通章的这个禅净双修的心要啊。首先我们看第一个啊，那么这个第一个呢叫做解释经体啊，这个圆通章呢是楞严经的一部分啊。那但事实上楞严经呢它的整个经体啊叫做大佛顶如来密印修正了义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啊，有19个字啊。这个19个字啊，我一到是在解释的时候是分成三段啊，我们就看这个总标的地方。那么讲到楞严经，当然主要的修学的重点，它的一个中心的根本思想就是大佛顶。那么楞严经把这个众生的心态分成两种，一种呢是一种攀岩心，一种叫常住真心。那么这个常住真心的特质啊，当然它是一个我空法空相应的一个一念心性。那么这个常住真心的特质呢，这个本经当中用三个字来代表。第一个大，这个大呢指的是体性的广大，说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故名为大。那么我们凡夫的攀岩心呢、啊、基本上是有爱憎取舍，有爱憎取舍就产生很多的对立了，不能平等，所以这个攀岩心的胸量是狭小的啊，不像常住真心的、啊、这么广大了啊。所以它这个大呢就代表了一种平等的意思，所以广大。第二个呢是佛，这个佛呢就是了了常知无有昏昧啊，这个地方指的讲的是相大。那么我们凡夫的攀岩心基本上的特色呢都是属于情绪化的盲目的啊，那么这个常住真心都是跟智慧的理性观照相应的，所以他是佛，他了了常知的，没有昏昧的，他经常保持在一种清醒的理智的状态。第三个顶，顶指的是作用用大啊，最极尊贵妙用无穷。我们凡夫一旦落入情绪的时候，这种情绪化的心态一定特别的卑贱，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啊。 那么在一种常住的理性的状态呢，他的心情就能够升起广大的自利利他的妙用。所以这个大佛顶就代表说是一种广大的胸量，一个觉悟的胸量，跟一个尊贵的妙用的胸量。所以本经以大佛顶三个字呢，来总隆总的赞叹我们的生命的追求的目标啊，就是一个大佛顶的心量。